第三十一篇，借水得救。神对挪亚的救恩，不仅是把他从神的审判下拯救出来，更是把他从那个弯曲、悖谬、邪恶的时代中救出来。为了蒙拯救，脱离那个邪恶的时代，挪亚需要借着水得救。彼得前书3章20节清楚地说，挪亚是借水得救的。那么，借水得救是什么意思呢？要了解这一点，我们必须知道挪亚那个世代的背景。挪亚是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中，人第一次堕落的结果，使撒旦邪恶的性情注入到了人里面。在第二次堕落时，人从神的面偏离到人类的文化里。第一次堕落时，注入到人里面撒旦邪恶的性情，在人第二次堕落时发展成为没有神的人类文化。在人第三次的堕落中，这个文化引进了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，产生了一个弯曲、败坏、悖谬的时代。那时代在神眼中是被定罪的。挪亚就是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中。不仅那个世代被神定罪，在地上还有黑暗邪恶的权势。在人第三次堕落时，那个黑暗邪恶的权势已经败坏了整个地，使地满了强暴。结果神进来干涉、审判并了结那个世代。活在那个世代的人，都是在神的审判和黑暗的邪恶权势之下。今天我们的生活在同样的世代中，在马太福音24章和路加福音17章，主耶稣把我们这个世代比作挪亚的世代。挪亚的背景正和我们今天的背景一样，它是我们背景的预表。请你看看今天世界的局势，毫无疑问的是在神的定罪之下，也是在黑暗邪恶的权势并败坏的影响之下，没有一个年轻人或成年人能够抵挡现今这个社会黑暗权势的影响力。基督徒的父母甚至在孩子没有出生以前就为他们祷告，他们把孩子奉献给主，战战兢兢地帮助他们认识神，远离这个黑暗世界的影响。但是孩子们到了6岁就要上学，他们一进学校就受到这个世代黑暗邪恶权势的影响，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多少的受到影响，没有一个能够幸免。我们能够看见在这个地上有这样一个黑暗邪恶的权势，黑暗败坏的影响力，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审判和那一个恶者黑暗权势之下。所以神完全的救恩，他不仅救我们脱离他的定罪，他更要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世代邪恶的权势和他的影响力。在五旬节那天，彼得劝勉百姓说，你们要得救，脱离这弯曲的世代。在创世纪中，几乎每一件事都是粒种子，需要进一步的发展。借水得救是一件受尽的事。彼得前书3章20到21节启示，挪亚经过的水，它乃是受尽的预表，也可以当作是圣经中头一次提到的受尽。所以，这是受尽的种子。这里受尽的种子，首先在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事例中得到发展。格林多前书10章1到2节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过红海就是受浸，经过红海的水是用水受浸一个清楚的预表。然后当新约时代来临，开启这个时代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水施浸，神差遣施浸者约翰来完成这件事。约翰来的目的就是给百姓施浸。 现在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事例，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却堕落漂流到埃及。埃及全国是在神的审判之下，以色列人既在那里，毫无疑问的，他们也在神的审判之下。他们同时也在法老以及埃及人的权势底下。他们出埃及，并不是逃避神的审判，乃是逃出埃及，出埃及的奴役得着了释放。那我们来看以色列人所享受的救恩。首先，他们享受羊羔之血的救赎，他们杀了羊羔，将血抹在门框上，这样以色列人就在救赎血的遮盖下蒙救赎，脱离神的审判。当神在埃及地施行神审判的时候，那些在血底下的都蒙了救赎。以色列人借着血蒙拯救，脱离神的审判。接着，他们都吃羊羔的肉。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拯救他们脱离审判，乃是要加强他们，好走出埃及。他们吃羊羔的时候，都穿上鞋子，拿着手杖，预备走路。他们在吃的时候，就预备离开埃及。那么，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和法老的权势是什么意思呢？虽然神拯救他们脱离神的审判，但是埃及王法老不让他们走。法老是撒旦的预表，法老就是撒旦。他好像在说：你们以色列人已经蒙神拯救，脱离神的审判，你们也吃了羊羔的肉，现在预备好要离开了。你们以为这么容易就容易走出去吗？这里是我的领土，是我的权势，是我的国度。我在这里有权势，我不让你们走。因此，法老差遣军兵去追回以色列人。但神来拯救以色列人。神不是差遣天使，或降下火来烧灭法老和他的军队。神乃是分开红海，给以色列人走过去。以色列人走过去以后，法老的军队也跟着下去，他们追赶神的百姓。来到红海的中心的时候，神吩咐摩西向海伸出他的手，叫水合在埃及军兵的身上。摩西这样做了，海水顺从了他，法老的军兵和埃及的权势就都被埋葬在红海里。以色列人蒙了拯救，他们从什么蒙了拯救呢？不是从神的审判，乃是从埃及和法老的权势，也就是从世界和撒旦的权势蒙了拯救。以色列人享受了双重的救恩，第一面的救恩是救赎的血，第二面的救恩是审判的水。为着神救赎的血和审判的水，我们赞美主。我们都知道救赎的血是什么，但我怕我们没有多少人知道审判的水是什么。对我们来说，审判的水乃是基督的十字架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审判的水。撒旦和世界都在十字架上受的审判。当主耶稣将要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宣告说：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撒旦和世界都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。毫无疑问的，挪亚是在神的定罪之下，他也是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代中黑暗邪恶的权势之下。挪亚造了一只方舟，内外都抹上松香，松香预表救赎的血，这样挪亚就借着方舟上的松香蒙拯救，脱离神的审判。那么是什么拯救挪亚脱离那个黑暗邪恶的世代呢？是神所差遣审判那个邪恶世界的洪水。那个审判的洪水把挪亚从那个世代中分别出来，红海的水埋葬了埃及人，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世界分别出来。洪水也为挪亚做了同样的事， 一面洪水审判那个邪恶的世代，另一面洪水把挪亚从那个世代中分别出来。那个审判世界的水，拯救挪亚脱离那个邪恶的世代。因着神完全救恩的两面，挪亚蒙拯救脱离神的定罪，他也蒙拯救脱离那个黑暗邪恶的世代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对神救恩的第二方面几乎不认识。每个真基督徒都知道，血拯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，脱离永远的灭亡。我们为此感谢神。但到底有多少基督徒为着借水得救赞美神呢？我的负担就是要大家能够看见神完全救恩的第二面。神的大救恩不仅救我们脱离他的审判，他更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撒旦黑暗的权势。这个世界连同其一切世代都被神定罪。世界只有一个，但世代却有许多，有古时时尚的世代，也有现今摩登时尚的世代，有短发型的世代，也有长发型的世代。一切的世代都被神定罪。挪亚世代的世界被神定罪，埃及世代的世界也被神定罪。全世界乃是一个撒旦黑暗邪恶的系统，把整个人类都系统化。这个世界不但有不同的世代，也有不同的部门，在同一个世代里有教育、经济、宗教等部门，每一个部门都是撒旦系统的一部分，目的是要把人系统化。全世界连同其一切世代和部门，都在神的定罪之下。神的百姓因着神审判世界，蒙拯救脱离了世界。那么，神用什么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被定罪的世界呢？是用审判这个世界的同样东西。神用来审判上古世界的洪水，拯救挪亚脱离那世界；神用来审判埃及人的红海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邪恶势力；神用来审判撒旦和他世界的十字架，拯救我们脱离这被定罪的世界。我们基督徒是借着基督审判的十字架蒙拯救的。这个十字架在撒旦和世界身上执行神的审判。我们是借着基督救赎的血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。我们也已经借着基督审判的死蒙拯救脱离了被定罪的世界。加拉太书1章4节说，基督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，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。虽然基督为我们的罪死，目的却是要把我们从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中救出来。加拉太书6章14节说，就我而论，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别无可夸。借着他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了十字架；就世界而论，我也已经定了十字架。对保罗来说，世界已经定了十字架；对世界来说，保罗也已经定了十字架。那么我要问你，对你来说，世界是否已经定了十字架呢？对世界来说，你是否也已经定了十字架呢？在我们的眼里，世界应当在十字架上已经被定了。今天，你是否爱一些已经定了十字架的东西呢？对世界来说，我们是在十字架上。许多时候，我听到圣徒的父母说：“我的儿子已经死了。”有的丈夫说：“我们的妻子死了。”有的妻子说：“他们的丈夫死了。”那是正确的。所有的基督徒的丈夫、妻子、儿子、女儿都死了。对世界而言，我们是死的。世界借着基督审判的死，对我们也是死的。当你受尽的时候，你是被埋葬了。要从世界除去一个人，再也没有比埋葬更有效。同样的，要使你脱出这个世界，有什么能够比受尽更有效呢？假如有一个人很爱世界，他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爱慕， 他的妻子、他的丈夫、他的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亲人。他在银行里有很多存款，还管理了好些企业。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脱离世界呢？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把他埋葬了。他的亲人给他举行盛大的葬礼之后，他对世界就了了。所以，要叫一个人与世界分离，没有什么比埋葬更有效的。那么，什么是受尽呢？我们非常遗憾地说，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个仪式，使人成为所谓的教会里挂名的教友而已。在我自己经历真正的受尽以前，我也接受这种仪式。今天我们绝不该用这种仪式给人施浸。每当我们给人施浸，我们必须先用权柄和主耶稣全能的名祷告，并运用我们的灵，然后我们再给人施浸，把他们放在坟墓里埋葬他们。这样的埋葬才能叫人从世界中分别出来。水的浸是由拯救挪亚脱离他那个邪恶世代的洪水所预表。挪亚是被浸在一个大浸池里，并且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最少40天。40这个数字表征试炼，没有人能够造这么大的一个浸池，积聚这么多的水。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的浸，乃是遍及全世界的浸。我们的浸也必须是那样，你浸到哪一种浴池里，那么你就无路可逃。你一浸到那种浸池里，你就无路可逃。我们很容易从会所里的浸池里出来，但是挪亚却无法从他那个受浸用的浸池中出来。挪亚乃是被埋在一个遍及世界的大坟墓里，那就是受浸的种子。基督的死是包罗万有的，基于他的死而有的浸是遍及世界，甚至是遍及宇宙，其中充满了审判和埋葬的水。表征基督审判之死的水浸，是由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世代之红海的水所预表。水浸有两个预表，洪水与红海。彼得前书3:20-21说，挪亚所经过的洪水预表拯救我们的浸。哥林多前书10:1-2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所经过的红海也是一种浸。拯救神的百姓脱离那个黑暗邪恶的权势，一切属世的职业、属世的享乐、娱乐、运动都已经埋在我们受浸的红海里。这种在圣灵里的全能有功效的浸，拯救我们脱离世界，脱离神所定罪和审判的邪恶时代。除了预表浸的预表外，在圣经中还有些表号表征这个浸的意义。帐幕前的洗濯盆就是这个浸的一个表号。帐幕的前面有洗濯盆，在帐幕分别界限以外的区域代表世界。假如有人从世界出来，要做祭司进入帐幕里神的面前，首先他必须经过表征基督十字架的祭坛，在坛上献赎罪祭。过了祭坛，他的罪被对付了，他得救了。许多基督徒以为经过了祭坛，他就可以立刻到会幕的圣所，然而他不能走得那么快，因为过了祭坛以后，他还需要洗濯盆的洗涤。洗濯盆不是为了除去他的罪，他的罪已经在祭坛那里受了对付，洗濯盆是为了对付他在地上所沾染的污秽。因为地的污秽仍在他身上，他需要洗涤。洗濯盆的洗涤除去了他的污秽，血是在祭坛上，不在洗濯盆里。当他的罪在祭坛那里受了对付， 他属地的污秽也在洗濯盆那里被洗去之后，他就可以进入圣所，来到神的面前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没有路来到神面前，他们确实已经在十字架那里得救了，但他们发现仍然有一层间隔、障碍，阻碍他们进到神面前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世界的污秽，他们缺少洗濯盆的洗涤，除去世界的污秽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受了对付，但他们的世界还没有被埋在红海底下。洗濯盆是这个境的表号，也是洪水和红海的表号。连于圣殿的一个铜海和十个洗濯盆，原则也是一样的。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以后，他们建了一个殿，造了一个铜海和十个洗濯盆。铜表征审判，一个铜海和十个洗濯盆指出这个境丰满的实际。除非你经过真正的境，就是埋葬世界，不然就无法来到神面前。例如，我们必须埋葬我们属世的逛街购物。当你读这篇信息的时候，你的灵会告诉你，你在逛街购物这件事上有问题。你并不是在主的引导下逛街购物。当然，你若是在主的引导下逛街购物，你没有问题。然而，你如果不在主的引导下逛街购物，那么你会发死好几天。在那段时间，你没有办法祷告，或者到主面前去。你会讲理说，我买那件衣服并没有什么错啊。虽然以道德来说没有什么错，但是你的灵会告诉你，只要你穿上那件衣服，你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好好祷告。虽然你没有神的同在，你也可以祷告，但除非你脱下那件衣服，你总不能祷告到神面前。那么这时候你该怎么做呢？你该跳到铜海里。启示录四章六节，玻璃海也表征这个境。约翰在灵里看见神的宝座，在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铜表征审判，玻璃的意思是暴露。铜海或洗濯盆内所洗的东西，从旁边无法看见，但玻璃海既然明如水晶，在里面洗涤的每一样东西就都可以看见。在启示录十五章二节，玻璃海中还掺着火，这也是宇宙之境的一个表号。这海中掺着火，海当然应该充满水，但是这个海却掺杂着火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着撒旦和人的堕落，旧造已经受神的审判。神从起头就一再的审判，神用水审判了亚当以前的世代，在挪亚的时候，神也用水审判了亚当的世代。但是在洪水以后，神说，我不再用水审判这个世界，他要用火审判。所以在启示录十五章二节，这玻璃海掺着火，火在海中烧着。神对堕落的旧造所施行的审判有两种，一种是用水，一种是用火。玻璃海中掺杂着火，最后要总结于火湖。在你受浸时候所埋葬的一切都要归到火湖里去。启示录十五章二至三节启示，得救的人要站在玻璃海上欢乐歌唱。他们唱两种歌，摩西的歌，那歌是第一次在红海边上唱的，和羔羊的歌。他们唱摩西的歌，因为摩西带他们经过红海。他们唱神羔羊的歌，因为他 带他们经过近的海。因此，一切得救的人都要站在玻璃海上，这是一个宇宙的大禁池。至终，一切受造之物都要被焚烧，全部受造之物都要经过这个禁，一切的老旧都要被焚烧，并被这个焚烧的火冲刷到火湖里，那是宇宙的大禁池。至终，新天新地新造要被带到神面前，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下，神的同在就在那里，海也不再有了。历世历代一切的禁都要总结于火湖，其余的一切事物都要在以新耶路撒冷为他永远居所的神面前。因此，借水得救的意思，乃是凡不属于神的、不为着神的，都要被洪水洗去。最终，这个洪水要掺杂的火，终结于火湖。我们这些人，既把一切神以外的事物洗去，就要终结于新耶路撒冷。今天我们过召会生活的原则也是一样，召会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，禁池是火湖的预表，每次的受禁都是一幅图画，提醒并告诉我们，埋葬在禁池中的一切消极事物要怎样的归到火湖里。那么我要问你，你那属世的逛街购物到哪里去呢？你那时髦的时尚到哪里去呢？你的长发或短裙到哪里去呢？这些都在禁池里，禁池就要把这些送进火湖里。这个就是借水得救的意义。这救恩要了结旧造，引进新的时代。这个救恩要把我们从老旧、弯曲、悖谬的时代中带出来，引我们进入基督的国。